我们今天研究灵魂问题，是从这个生命的角度来研究啊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十二节说，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，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们用这节经文呢，来解决这个灵魂不死的问题。因为有一个传统的概念，就是灵魂不灭，也叫做灵魂不死。这一个概念就是说，灵魂本身是不会死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拿这节经文呢来对照一下啊。这里一个说灵魂呢本身永远不会死的，而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说，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这样子，我们如果接受圣经的见证，认为圣经是上帝默示的真理，相信灵魂是上帝造的，那么请问，这个灵魂本身如果没有上帝的儿子，没有耶稣基督，他能不能永远不死？你们说说看。如果是的话，那么不要耶稣了，可以取消上帝的儿子，灵魂我不死，你耶稣管你，管你到哪里去，我不靠你，我本身，我这个灵魂是不死的，你就是把我下到地狱里，我永远烧，我也烧不死的。哎，有这样的灵魂吗？你们说说看。就是我们根据人的一般的情理来说，有这样的上帝吗？他造了一个人的灵魂呢，上帝没办法把它消灭，哎，他就能把它造出来，他就是独立于上帝了。我有永生，我本身就有永生，我用不着基督，有这样的事吗？不可能啊！所以这一节经文呢，就把这个灵魂本身就是不死的这个概念呢，把它驳倒了。只要你相信圣经的话，你就不可能相信啊，一个人的灵魂本身就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啊。所以在我看来啊，就是一节圣经就够了。但是呢还有很多的经文。所以现在呢我们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啊，如何有上帝的儿子啊，这里说有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。那么我们提出来如何有上帝的儿子啊，耶稣自己就告诉我们，请看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四节，约翰福音六章这节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啊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好了，耶稣的话是很明确的，很简单的，你要有上帝的儿子吗？你就把我吃下去，哎，吃下去你就有了，你就把我上帝的儿子的肉和血啊消化掉，吸收掉，成为你的身体一部分，你就有上帝的儿子。你看这多好，你可办得到？按理说耶稣叫我们这样做，表明这是我们人办得到的事。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是什么意思？他就告诉我们，在六十三节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啊。请注意啊，这里啊一个灵一个肉体，看见吧，一开头啊耶稣说叫人活着的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这里的肉体啊 指的是物质啊，一个是精神，一个是物质。叫人活着的是灵，这个灵就是精神啊，就是思想，就是意识，就是上帝的灵所漠视的话。而这个肉体，这里指的是什么？就是前面说的玛拿啊。那些人说，摩西过去给我们玛拿吃啊，给我们祖宗吃玛拿，你能不能也给我们呢？耶稣说，吃玛拿他们不是也死了吗？就这个意思啊，你光吃从天上掉下来的玛拿也不能叫你有永生，过去吃玛拿的人都死了。所以叫人活着的不是这个物质的东西，而是灵。这个灵呢，他说是我的话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具体说来，就是要你我天天抱着圣经研究考察吸收消化，让耶稣基督的话语就是塑造我们的思想感情，叫我们想他所想，爱他所爱，恨他所恨，急他所急，要他所要，做他所做。就这意思，叫你整个一个人化为耶稣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说办得到吗？耶稣说是办得到的，只要你天天下这个功夫，就像我们天天吃三顿饭一样，我们这个圣经也是要天天研究，天天去思考默想吸收。这个是很具体的教训啊，让我们都要做到。这就是有上帝的儿子办法。那么有永生是如何实现？他也告诉我们了，你有了上帝的儿子，他说在末日我就叫你复活，就是这个样子叫你得到永生，叫你复活，整个人和灵魂一个完整的人复活，像耶稣复活一样。我们上次研究过，耶稣钉十字架断气的时候，他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我们如果就根据这句话去理解，很多人呢会得出一个结论，耶稣升天了，是吧？但是过了三天复活的时候，耶稣对玛利亚说，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哎，你看这什么意思啊？明明是两节经文都是耶稣讲的话，早三天他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第三天他说，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好，我们就是根据这两句话我们分析一下，耶稣的灵魂不是耶稣。谁是耶稣？耶稣是这个完整的一个耶稣，他睡在坟墓里，他的灵魂是生命。他原文呢，这个我上次解释过啊，圣经里头灵是灵，魂是魂，这两个字没有拼起来用的。而中文圣经啊，随意翻译，有时候翻译成灵，有时候翻译成魂，有时候翻译成灵魂。所以呢，在这里耶稣说，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，这个灵就是上帝给他的生命，就是亚当被造的时候上帝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这个生气不是亚当，生气进入他鼻孔里，圣经说人就成了一个活的魂。 Man became a living soul， man 是人， became 成了 a living soul， 活的魂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得出这个结论了，就是一个人要升天，要等到耶稣把他叫醒，叫他复活，然后把他带到天上去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看啊，下面呢，我列了有好几个见证人， 一共六个见证人，一个是保罗啊，他保罗呀，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一节有一句话，腓立比三章十一节他是怎么说的啊？我们先从十节读起啊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啊！注意这一句话啊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他的希望不光是与耶稣同死，效法他的死，我还是希望和他一起复活啊！这是最后的这个要求啊，要和他一同复活。我们再看，这也是保罗写的话啊，《希伯来书》十一章十三节，《希伯来书》提摩太后边，《希伯来书》十一章十三节，这里说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。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可是呢，这座城呢，在他们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进去，看见吧，他说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，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这个永生和进入这个圣城。这一句话呢，在后边讲得更清楚了，三十九节请看，十一章三十九节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。他们死了还没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你看见吗？上帝是这么一个计划，凡是得救的人呢，都要在坟墓里等待，等待什么？等我们，就是我们这一代最后一代的圣徒，在耶稣回来把我们接回家的时候，死了的圣徒要复活，活着的圣徒要改变升天，一起列队，有千万个天使护送，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入新的耶路撒冷圣城。你看，这就是上帝的计划，不是说今天死一个升上去一个，明天死去一个，明天死送去一个，不是的，是上帝准备啊，等我们最后一代圣徒和他们一起，你看，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那么前面呢，刚才读的这个十一章十三节啊，说他们凭着信心死，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。这句话呢，能够解释啊，很多人临死的时候听见美好的音乐，甚至有人说啊，我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老先生来了，哎呦，有人说这天使来接他了，很多这样的现象。我相信他们看到的现象啊，也不是幻想，是真的，就在他们临死的时候，上帝给他们一点甜头啊，一点安慰。但这里解释了，就是说嘛，什么从远处望见，就是现在给你望见或者听见天国的音乐， 和荣耀啊，看见那里的荣耀，听见那里的音乐，让你平平安安地睡去了。到耶稣来的时候，哦，一看呢，还是那个光，还是那个音乐啊，好像没有断呢。啊，他死去的那一段时间呢，他是毫无知觉的。啊，好，这个问题来了，有人说，真的吗？一个死人没知觉吗？那么《传道书》九章五节啊，我们都熟悉的啊，我看也用不着去翻了，就做笔记的可以记记，《传道书》九章五节说什么？活着的人知道必死，死了的人毫无所知，是吧？大家都会背这节经文。死了的人没有知觉的。还有一节经文呢，是诗篇146篇啊，诗篇146篇第四节啊，这一节经文呢是这么说的。在他断气的一时候，就是他气一断就归回尘土，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啊，就是思想啊就停顿了。嗯，如果一个那我是爱这么来理解这个问题的啊，我自己啊在马路上啊，有一次骑自行车的时候，后面有个汽车来把我撞了，撞了我就摔在马路上啊，摔断了几根骨头，这个头撂地啊也昏过去，昏迷了啊，休克过去了。再过不知道几小时啊，我在医院里也醒过来了。这一段时间汽车怎么撞我，人家把我怎么抬到医院里，我毫无回忆啊。为什么？我休克了，无知觉了。注意啊，这是我活的时候，我还可能啊没有知觉。那假定啊，那个汽车撞了我，我休克了啊，还没有死，他这个汽车就溜了，跑掉了。后来呢，后边一个汽车没注意啊，没刹车，没来得及把我压死了。把我压死了。那么头一个呢，光是叫我昏过去没有死，我昏迷的时候毫无知觉。注意啊，这是我亲身经历啊。如果第二辆汽车把我压死了，是否我忽然知道了呢？哎呦，我升天喽，到了天国喽，是不是啊？可能吗？不大合乎情理吧。啊，一个活的人休克没有知觉，那死了断气了反而有知觉了，这个不合理不科学，我说。所以呢，圣经的话没错，死人毫无所知，没有知觉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见证，雅各的见证啊，这个我们也读过的，不妨再读一下。雅各书五章二十节啊，这一句话呢也很容易啊去分析啊，很容易分析。雅各书五章二十节，这人该知道，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注意啊，叫他从迷路上转回，他就得救，就是救这个灵魂不死了。好，反过来说，如果他不从迷路上转回，这个灵魂就要什么？就要死。所以雅各书说，灵魂肯定要死，如果没有耶稣他要死。所以我说过啊，灵魂不死啊是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必须有耶稣。一个灵魂有耶稣他就不死，一个灵魂没有耶稣他就要死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再请看一个见证，但以理的见证，但以理书十二章十三节，这个呢是但以理记录下来的，他记录天使对他讲的一句话， 这个天使对但以理怎么说呢？这个是最后一句话，但以理书啊，最后一句话，12章13节，你且去等候结局，因为你必安歇，到了末期，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这是一个天使讲的话，天使不会讲错话。他说，但以理啊，我给你报个好消息，你要升天了，去见上帝去了，是不是这么说？不是。他说，但以理啊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你工作做到这里呢，也就告一个段落了，你已经忠心地服侍上帝，现在你可以安歇。安歇在什么地方？在坟墓里。到了末期，你必起来，从坟墓里起来，就是复活，享受你的福分。你看这个话不错，完全符合全部圣经的教训。你看圣经不管新约旧约，它对灵魂的问题的教训是一致的，没有矛盾，没有一点矛盾。我们再看大卫的见证，诗篇17篇15节，诗篇17篇15节，我们从14节读起啊。耶和华呀，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注意啊，世人呢不信上帝的，他们光是在今生有福分，觉得我这一辈子享福就够了，这种人啊，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，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。至于我，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，就说他死就是睡呀，耶稣也说睡呀，我现在死的时候就睡，将来我要醒，谁叫醒我？耶稣要来叫醒我，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叫醒我，所以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。对呀，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不能满足于今生的福分啊！哎，光是这么几十年享享福，把钱财留给儿女就算了，不是，我们指望耶稣再来，他要叫醒我们，让我们能见他的形象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你看还是这个见证，但以理要起来，大卫他说我要醒过来啊。以赛亚怎么说？请看以赛亚26章，也是这个见证啊，说是我们的指望是复活啊。以赛亚26章，这里请看19节，死人要复活，尸首要兴起，睡在尘埃的啊，要兴起歌唱，因你的甘露好像菜树上的甘露，地也要交出死人来。你看多么明确啊！死人是要复活。我们再请看还是旧约西西家的见证啊，以赛亚书38章，还是以赛亚书三十八章第一节，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，因为你必死，不能活了。你看以赛亚直截了当说，西西家你要死了啊，不能活了。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纪念 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。”西西家就痛哭了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：“你去告诉西西家说，耶和华你主大卫的上帝如此说，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。”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啊。再请看后边呢，他做的事啊，从第9节读到11节。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，就作诗说：“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，必进入阴间的门。”注意啊，这个阴间在旧约圣经啊，这个字是沙尔，就是坑啊，就是这个字是一个坑啊，这个坑就是坟墓啊啊。这里旧约里头所讲的阴间呢、啊，不像我们中国所说的阴间有阎龙王了什么鬼了什么，没有的。所以这里的阴间呢，我们是用一个现成的词，原文呢是一个字叫 Sheol 啊， Sheol 这个词是从 Sha'al 那个挖这个地来的，说明是一个坑，就是一个坑啊。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字，我们不要用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老概念啊去认识这个词，是就是进入坟墓的门。我余生的年岁不得享受，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。注意这句话吧，我不能见耶和华，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，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。注意啊，如果照一般人的幻想啊，死人和好人啊复活升天，他不是能够见上帝了吗？是吧？但是这里说不行，我要下坟墓里去，看不见，不能看见上帝啊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看18节啊。18节说：“原来阴间不能称颂你，死亡不能颂扬你，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。”看见吧？如果一个死人有知觉的话，他能死后升天的话，他能称谢耶和华呀，是吧？但是他说不能啊，我是下坟墓，不能够称颂耶和华。好，我们再请看摩西是怎么说的啊？摩西啊是怎么教导我们关于交鬼的事、过阴的事啊？这个、记在《生命记》。请看《生命记》18章。